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啊，雅各书我们到了第四章了哈。上一章，为什么是这一个？不对，这是上次的讲道，是我给错了吗？我想一想该怎么办啊？有两个，对，那个 USB 在那边哈，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哈。上次我们讲到智慧哈，这个是上次讲到的内容，智慧。那如果说我们知道旧约有智慧书，如果说新约圣经哈，哪一本是智慧书呢？通常我们会认为就是雅各书啊，雅各书是新约圣经的智慧书啊。为人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而来的。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啊，根据这个上次的经文有一首的小诗哈，他讲到啊，这不是我写的，其实都是经文的内容啊。智慧啊，温柔啊，生善能啊，苦读嫉妒惹纷争啊，属天智慧从天降，和平之君显主恩啊。真正的智慧会带来什么？带来和平啊，带来平安啊。真正的平安一定是从这一位和平之君啊，耶稣基督而来的啊。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那么地上的纷争又是从哪里来呢？这个不对了啊。第四章的第一节经文啊，雅各就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来告诉当时的读者，没有是吧 ？OK 哈，当时的读者啊，在第一节的经文，刚才我主席带我们念，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而来吗？”那很明显，雅各告诉读者啊，这个征战斗殴是从人的私欲而来的。私欲这个希腊文啊 ，hodono 这个希腊文啊，指什么？指人对宴乐的一种渴望啊。在第三节的经文啊，雅各同样用了这个词，但是中文圣经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宴乐啊。第三节经文他说啊，这句经文我们很熟悉，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什么呢？是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当中啊。”中文圣经又翻译成宴乐当中，是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宴乐不光光是指吃哈、啊、不光光是指吃啊，是指身体的一种欲望啊。欲望不断的催促人去征战，去渴求，去夺取啊。如果按照雅各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段来看呢，上一次我们讲到三章的十三节、十六节讲到属地的智慧啊，十七、十八节讲到属天的智慧，然后今天我们的经文就开始讲到一个属地智慧的表现，之后就是属天智慧的表现啊。那属地的智慧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啊。我不知道上一次我讲完这个智商的问题以后，我们很多人去测了自己的智商，有没有超过140的？我知道有一位弟兄测了129，我说几乎天才啊。属地的智慧不是不聪明啊，其实很多的他们的智商都比我们高，比我们基督徒要高啊。他们的手段啊，技巧啊，比一般人都要高明啊。那有一个问题啊，哪个地方聪明的人最多？是教会吗？应该不是哈。哪个地方聪明的人最多哈？我听到一个答案，是哪里？谁说监狱啊？真的是监狱哈。它是有道理的啊，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因为那里面关着，比如说一类是诈骗犯哈，没有智商的人他能够去骗人吗？对不对？ 让你去骗你会吗？我们说谎，说谎脸就红了，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在骗人啊。还有啊，贪污的啊，贪污犯，通常贪污犯手里有什么？有权啊，他没有智商，他做不了那么高的官哈、啊。还有，哪怕是杀人犯啊，他都觉得我杀人可以逃避过法律的制裁啊，他才会去这么做啊。为什么他们会进监狱呢？啊，通常一个人犯错误，他不会一下子就犯一个很大的错误让你进监狱的。通常一个人犯错误，他通常一开始犯的是一些很小的，那很小的错误的，聪明的人他就可以逃避啊，他就可以想出一些的啊方法，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技巧可以蒙混过关啊，所以他胆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就犯了不可逆转的啊大错，酿成了大错啊。所以其实人的私欲是很难被这些填满的啊，只会让啊你越陷越深啊。罪的本质在圣经当中讲到罪啊，人的罪的本质就是自私啊，或者说啊自我满足，或者说啊另外一个词叫自以自我为中心啊，追求私欲。那人的心里面啊，都会有一场私欲的征战啊。这私欲在人的心里面发动这样的征战啊，驱使人去满足自己啊。所以啊，每一个人啊，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人的需要会越来越多啊。我们小的时候没什么东西吃啊，现在有很多东西吃。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啊，现在有很多的玩具。人的需要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的不同的饮料啊，更多的酒精啊，更多的金钱啊，没有人嫌自己的钱太多了哈、啊、都会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啊，需要更多的房子啊，房产，需要更多的权利啊，需要更多的声望啊，需要更多的占有啊，甚至需要更多的性爱啊，更多的毒品，还有更多的仇恨啊。私欲的结局啊，雅各，私欲的结局就是无止境的战争和斗殴啊。人跟人之间是这样，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啊。为了更多的土地啊，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石油啊，看看现在这个世界哈、是最真实的写照啊。打仗都是为了夺取更多的资源来满足私欲。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贪恋啊，还是得不着啊。那得不着怎么办呢？雅各说，你们就杀害、嫉妒、斗殴、征战啊。这个世界我们看好像是这样，其实一直以来啊，圣经的记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拿伯啊，这个故事啊，我们当中有人应该比较熟悉，拿伯有一个很好的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就在这个亚哈王的皇宫的旁边，那亚哈王就想占有他，就在我旁，皇宫的旁边嘛。其实亚哈王一开始是很有诚意的，啊，他比我们这个动迁的更有诚意哈、啊，他对拿伯怎么说？他说你的葡萄园靠近我的皇宫，我很喜欢哈。啊，那我可以拿我有很多葡萄园的，我可以拿我所有的葡萄园，你随便挑啊，跟你换啊。如果你一个都不喜欢啊，亚哈王怎么说？如果你真的一个都不喜欢也没关系，我给你银子啊啊，我按你的葡萄园的价格给你银子，合理吧？这个非常的合理哈、啊。但是呢，问题是出在这个葡萄园是这个拿伯祖上传下来的。拿伯就说，我这是我祖上传下来，我不想换啊，我也不想卖啊。他说，我不可以将我先人留给我的产业给你，因为我敬畏耶和华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人的私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首先亚哈王是愤怒，他就不吃饭啊。经文记载他闷闷不乐，天天闷啊。经文说闷闷不乐，饭也吃不下，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饭吃不下的时候？没有啊，有，我有啊。 啊，有时候师母气得我饭也吃不下。哎呀，饭我饭也不想吃哈。啊，有时候我也气师母哈，不过气完他，他吃得下，而且吃得更多。每个人生气的方式不一样哈。每个人生气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私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首先就是气愤啊，亚哈王就气愤，他吃不下饭，他生气，他愤怒，他的妻子啊，他王后啊，这个王后，他说你是王，你知道吗？他说你是王，你不是普通百姓，你手里是有权的啊，然后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去找两个做假见证的匪徒啊，告诉他。这个拿伯啊，亵渎上帝，亵渎君王啊，然后把这个罪我们讲罪证坐实了啊，然后拿伯就被啊处以石头给他打死了。手段是很高明的，所以属地的智慧啊，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聪明、技巧啊、能力哈 雅各说。属地的智慧是属于属私欲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啊！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害嫉妒啊！如果一个人手中有这么多的权利，就这个麻烦就更大哈。大卫也是，大卫王他的贪恋不是钱财啊，不是土地，他的贪恋是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啊，他。看到别人的妻子哦，这个来了哈 啊，这个讲完了啊，这个是拿伯的啊，他贪恋的别人的妻子啊，他看上别人的妻子长得好看啊，然后哎呀，东窗事发之后，他就开始想办法，用属地的智慧、情欲的智慧，他就设下一个妙计哈，让他去到一个危险的战场，然后。没有人帮他啊，然后就借刀啊，这一招叫借刀杀人啊，把他的这个丈夫啊，乌利亚就杀害了啊，杀害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那贪，雅各说贪的这个贪婪，你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开始杀戮、战争、杀人啊。像我们会不会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不会啊，我们还是很有道德的哈。是我们比大卫好吗？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啊。当你手中有足够的权力的时候啊，那腓罗啊，这一位的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一个犹太的哲学家，他基督教在这个那个时候是很多地方受他影响。他说其实在十诫当中的最后一条啊，通常第一条跟最后一条都会比较重要哈。最后一条禁止贪婪啊，禁止贪心是最可怕的一项。他说违背这一条禁命可以使我们违背其他的九条。当你贪婪的时候啊，当你贪心的时候，当你去追求名誉、追求钱财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想来教会了啊，你也可能去做很多假的见证，去撒谎，去杀人啊，引起各种各样的冲突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坏掉啊，都是由于贪心哈。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耶稣讲过这个的比喻啊，他当中就用了这个词啊，就是私欲这个词啊。我们刚才讲私欲，很多时候在新约圣经有时候翻译成宴乐啊，他说有一种的情况就是种子撒下。去之后落在荆棘里面啊，那个人听了道之后就被今生的钱财啊厌乐啊，那所以这里的厌乐就是私欲的一个复数啊。私欲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够成长啊，私欲就阻碍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哪一场战争不是出于私欲呢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尊敬啊，最近我相信在网络上或者在新闻里面讨论最多的就是美国这一位的新当选的总统啊，要加我们的关税，加20%，然后 然后我们的安大略省啊，安那个说我们的他供电给美国嘛，我们也涨25%啊，然后美国就说你涨20%，我现在就涨50%。哎呀 ，BC 省也是啊 ，BC 省最这周的新闻哈，我们有反映出美国怎么说？他说我现在首先要停掉的是温哥华所有的港口哈，啊，以后那个所有的邮轮在温哥华的港口就不停靠了。所以坐邮轮的你们就价格要贵了哈，但是是不是真的实施不一样？至少这位总统是这样威胁我们啊，就是增进啊。美国跟加拿大是最好的盟友，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最好的弟兄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是不单是兄弟，夫妻也是一样的，啊。不要以为很多事，我们很多的争吵啊，很多的吵架，夫妻之间的吵架哈，很多时候是没有很大的事情的，都是一些我们叫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会让两个相爱的夫妻吵得不可开交啊，一件很小的事情，居然让两个人可以3天不说话。然后我们去问什么车，到后面是就是非常小的一个事情啊。有时候看电视连续剧，我跟师母看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吵得面红耳赤。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是很小的啊，但是背后啊看到的啊是什么呢？啊，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叫所谓的叫水桶啊，或者叫木桶战争哈，就这么一个破水桶，让打了几十年的仗啊，就是在公元1100年左右，就意大利的一个摩德纳和一个波隆纳两个地方啊打仗啊，那后来摩德纳就比较占优势哈，他们侵略到那边的土地，然后呢带了这个战利品，这个水桶，这个水桶是喂马，就是马喝水的时候喂马的，然后后来那一方又打过去，互有伤亡，后来就，弹劾了，然后那个叫波隆纳的就说啊，弹劾说你必须要归还你所侵占我们的土地，还有那只水桶。然后很奇怪的是啊，你们这个历史故事很有意思。那个摩德纳他说可以，土地可以归还，水桶不行。为什么？因为土地是一定要归还，否则一定要打。那水桶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胜利的象征啊，这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我们夫妻吵架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一定要赢，为什么呢？其实赢了你赢什么都拿不到，但是这是一个胜利的象征啊。这个现在挂在这个意大利这个城市叫摩德纳的一个大教堂里面，现在是一个必去的旅游景点。很奇怪的人啊，人的私欲是很奇怪的，看上，但是你去想，你看上去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背后看到的是你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本质。为什么会这样？雅各在这里说我们用错了方法啊！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用错了方法啊！你们用什么杀害啊、斗争啊，你们是得不到的啊！那如果要得到呢啊，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啊！要知道雅各书这本书它不是写给那些慕道友的，它是写给基督徒的啊！所以他说你们，然后就这句经文我们很熟悉，就用祷告会一直讲祷告的时候会讲啊，他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啊，英文圣经就写得更清楚啊， You do not have because you do not ask God， 就是你没有去问上帝啊，你没有去问上帝，你没有去向上帝求。那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靠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的私欲去杀戮，去嫉妒，去征战哈，我们要这样东西方法是我们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你看到一个 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哈，你不能去偷啊，你不能到玩具店去偷，你也不能去从人家手里去抢过来。正确的方法是你要去问你的父母说，哎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你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这个是正确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在伊甸园当中，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哈，上帝说这个果子不能吃啊，蛇引诱这个女人说啊，你吃了这个果子啊，那眼睛会亮的，会明亮，会像神那样知道善恶。后面经文怎么说呢？那个夏娃他说，于是那个女人看到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这里面啊，他特别看了这一句，他出现这个智慧这个词，有智慧当然好啊，但是他用的方法不对啊，他就自己就去吃了。我在想，如果当时亚当夏娃去问上帝，跟上帝求，上帝会不会给他们吃呢？他说，上帝，我看这个果子可以悦人眼目啊，看上去那么好看啊，吃了以后呢又会让人有智慧的，上帝，你可不可以让我吃一个呢？会不会给他吃啊？海燕会不会给他吃啊？看着我，上帝会不会给他吃啊？可能不会啊，因为一开始上帝说这个不能吃啊，所以他可能也猜到了不会，所以他就说那就不问了，我就自己吃，对吧？所以后面雅各的经文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枉求啊，你们白求了。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教不是我们教会啊，所有教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一直说读经祷告是最重要的啊，在基督的当中，读经的人一定比祷告的人多啊。我们崇拜大概60-70多人哈，平均主日学大概有20个人啊，祷告会可能就10个左右啊，我们算比较好的啊，有些教会的祷告会的百分比更低哈，为什么呢？因为求了也白求，我祷告了，也不给，但是我们发现这句经文的矛盾没有？他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句话言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求，你们一定会得到，对不对？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啊啊，所以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只要你们求，上帝一定会给你的啊。这个经文在不单是在这里啊，马太福音另外一句经文我们也很熟悉，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从来不会不算数的啊。他说你们求啊，就必得着，这是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从来都不会改变的。所以只要我们去求，上帝就一定会给你的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祷告，上帝就会给。但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说，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祷告以后，上帝到底给我们什么？就像亚当跟夏娃跟上帝求的时候，会有两种答案。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所以我在猜，就是无非两种。第一种答案就是上帝说，你现在用了正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你没有自己自说自话去做，你来求了，你问我了啊，我看你祷告很迫切，我就给你了啊。在这个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因为你祷告的迫切，上帝就给你了。如果如同一个小孩问父母要玩具的时候啊，我要这个玩具啊，那两种答复，一种父母说，哎呀，我看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玩具，我就买给你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上帝肯亚当跟夏娃说，不行啊，因为我说过啊，你们不可以吃啊，因为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对你们是没有好处的，对你们是没有益处的啊，如同这个父母对孩子买玩具的要求一样，他说我不能买给你啊，因为天天打游戏对你的眼睛不好啊，对你的 对你的生活不好，对你的这个胃口也不好啊，对你的学习也不好啊。所以其实我们向上帝祷告，如同孩子问父母要这个玩具，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定会给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复的。那也就是说，上帝对面对我们的祷告一定会给我们有回应。就算上帝不给我们啊，他也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给我们啊。这就是祷告的意义。但是上帝一定会给他，而且他给我们的可能是比我们要求的更好的东西啊。在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有这样一个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一个祷告啊，你们中间，他说你们中间求饼的啊，怎么会给他石头呢？在求鱼的怎么给他蛇呢？对不对啊？你们在世界上做父亲的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啊，岂不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所以当我们跟上帝祷告的，上帝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而且我们会通常在回应上帝的回应祷告的当中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你们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是因为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个宴乐的这个词的意思啊，就是私欲，就是你们妄求只我不给你们，因为你们求的只是在满足你们的私欲啊。那个这个私欲就会引起战争，引起嫉妒，引起杀害。那接下来雅各就用了一句更严厉的称呼哈，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哈，岂不知和世俗为友的就是和上帝为敌哈。他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黑白分明的一个回答哈。雅各其实对这个信徒的称呼，一直整本雅各书一章到五章啊，他用的最多就是弟兄们啊，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他每一次用弟兄们或者我亲爱的弟兄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主题或者说一个小段落的一个开始啊。但是雅各在责备的时候，他也是毫不留情面啊，他用什么什么的人啊，比方第一章他说你们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啊，三心二意就是你们这些一边求告上帝，一边却自作主张哈。然后第二章他说你们这些我记得我们你们这些什么虚浮的人，或者有些翻译你们这些愚妄的人啊，愚蠢的人啊，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你们不知道吗？然后在这里语气更加严厉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一个有罪的人哈，这个都是责备的哈，淫乱的人啊，你知道这个骂的是很厉害的啊，他在骂信徒啊，他在骂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原文就是你们这些淫妇啊，淫妇，当然这他不是指男女的关系的奸淫哈，但是不是淫妇，不是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犯这个错误哈，谁跟男人跟女人谁更容易犯淫乱的错误啊？很难说哈，通常男人更软弱在这个方面，但是这里面讲的不是讲到这个男女之间的淫乱啊，因为在圣经当中，上帝和他的子民有一个比喻的关系，就是新郎和新妇哈，新郎和新娘，我们基督徒都是基督的新妇啊。如果用这样的比喻呢，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就背叛了我们的新郎啊，就成为了一个淫乱的人啊。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你们这些跟世俗交朋友的人，就是跟上帝成为了敌人吗？那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好的，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哈，谁愿意你自己的妻子又爱你又去爱别的男人呢？对，这个就是雅各用这样的比方啊。黑白分明的，如果你跟世俗成为朋友的话，那你就是上帝的敌人啊。因为整本圣经当中 形容上帝又叫嫉啊嫉妒或者说嫉邪啊嫉邪的神啊。十诫第三条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嫉邪的神，他不允许在他之外可以跪拜任何的任何的神。很多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慕道友，他们会跟我们这样讲啊。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比方说他会说，哎呀，其实你们基督徒都挺好的啊，人与人为善啊，也很 nice 啊，也很愿意帮助人，但是有一点，他就是你们太霸道啊，用这个词，你们太霸道了，你们唯我独尊，你们认为你们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其他的就不是呢？对不对？太霸道啊，条条大路大路通罗马啊，为什么不可以说你们的神是神，他的神也是神呢？那我妈妈是一位数学老师哈，我跟她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引用了以前一个我听过的一个牧师跟她我就说二加二等于四哈，她数学哈，为什么不能等于五啊？为什么不能等于三啊？太霸道了哈。我爸爸是一个会计，他当了七年兵啊，然后退伍以后就一辈子当会计。那个时候会计不像我们说用计算机，那个时候大部分用那个算盘啊。这次回去我就问他，哎，算盘上面有几株啊，下面有几株啊，他上面有两株，下面有五株，就回答挺好的。然后我问他这个算盘一共有几档啊，他回答不出来了，脑子不好用。做了一辈子会计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不同意，他说你们只有一位神，为什么呢？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俩信的都是真的，那不更好吗？你为什么非得说我信的是不对的啊？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我爸爸啊？他说当然，我是你唯一的老子。我说你太霸道。我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我在温哥华，我在加拿大移民的时候遇到困难，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人，他帮我，我也认他做爸爸，不行吗？他不行，那不行。他说人不可能有两个亲生的父亲，对不对？人不可能有两个亲生的父亲，这不是霸道啊。耶稣曾经很严厉的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的父不是上帝啊，你们的父是那个说谎的啊，那个说谎的人是魔鬼啊。如果你认魔鬼为父的，你不可能再认上帝为父啊。如果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上帝的敌人啊。我们不能够走中间路线的，你只能两个选一个啊，不能都选的。所以我又想爱上帝，我又想拥抱这个世界，这个有一个英文叫什么利益啊，中文叫利益冲突的，这本身就是不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上帝离弃我们啊，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已经去迎合了整个世界啊。当耶稣三十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洗啊，这个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在侍奉之前啊，在加入侍奉队伍侍奉之前，他先受洗啊。那这个时候受洗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啊，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之后马上他就遇到了试探啊，三个试探，最后一个试探为什么放在最后？我想可能这个试探是最不容易的啊。魔鬼就带耶稣到了一个很高的山上啊，在这座最高的山上，魔鬼将世界的用经文说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啊，你看这座高楼多漂亮，我可以给你的啊，你看这个城市多豪华，我可以给你的啊。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来拜我的话，你就可以拥抱拥有整个的世界啊。你不要称那个刚刚你受洗的时候上面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人为父， 魔鬼甚至退一步说也可以，但是呢你可以有两个父亲，你可以称他为父，也可以称我为父，我就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你。耶稣怎么回答他？撒旦退去吧，撒旦滚开，那意思就是滚开啊，撒旦滚开。为什么啊？那耶稣他没有说啊，我不稀罕，我不喜欢这个高楼，其实那高楼是挺好的，我们都想要啊，那个城市也挺豪华的。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啊，因为在圣经的生命记第十章第二十节经文记者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依靠他。其实弟兄姐妹，没有人可以抵挡世俗的诱惑，你不要认为你自己那么坚强哈，无论你的智商多高，能力多强，多么聪明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抗拒这个世界的诱惑。当我们看到钱财，当我们看到权力，当我们看到美色啊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抗拒这个诱惑。所以耶稣使用的就是上帝的话啊，因为我们的上帝可以抵抗魔鬼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雅各说你必须要站队啊，你必须要站队。你如果站在世俗一边，还是你站在上帝的一边？不是我们的上帝霸道啊，而是我们上帝才真正知道这个魔鬼啊，这一个啊启示录讲到的这个撒旦大龙啊。讲到这个最终的结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魔鬼他只不过在利用我们的私欲啊，利用我们这些人啊，来利用我们这些人的私欲来跟上帝为敌啊，抵抗我们的上帝，之后的结局就是把你们扔掉啊。这个大龙在启示录讲把你们扔掉以后，最终的结局是跟他一起啊灭亡啊。到底我们跟上帝是敌人还是朋友，还是说我们可以找得出一条中间的路线？那圣经讲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不能够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不能够轻这个重那个不能侍奉两个主。什么是主啊？这个主就是主人，我们要听命于他啊，顺服他啊。主是我们的主人，耶稣后来讲，哎，我也是你们的朋友啊，在保罗的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人啊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不然就是罪的奴仆，你要不然就是义的奴仆，没有第中间路线的。那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生下来都是带着罪性的，因着亚当跟夏娃的犯罪啊，人都带着罪性，人都是带着自我的。很多是我们考虑事情都是以我为主啊，以自己为中心，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首先考量的。就是生下来不久的一两岁的小孩啊，两三岁的小孩，他看到一个喜欢的玩具不是他的，他本能的就会去拿过来，没有人教的，没有一个父母会说，哎呀，这不是你去抢，没有父母会这么教，但他本性他就会去拿过来啊，就会跟其他的小朋友去争。那我们要教的就是说，你不能争哈，你们要分享，这个是我父母都在教的，但本性里面就没有人教他，他都会去讲。我们生来都是带着罪性啊，如果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我们生来就是上帝的敌人，我们生下来就是与神为敌的啊。中国有一句话叫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哈、啊，不是同一族的人，你的心不会在他那里的。但是我们有出路啊，我们的出路在于，虽然我们生下来是跟上帝为敌的，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当我们和上帝做仇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为我们死了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啊。当我们在和上帝做仇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为我们死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上帝和好，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被改变啊，我们不再是上帝的敌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着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并 transform 哈、啊，生命被完全的改变啊，从一个啊基督徒就是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改变成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世俗的诱惑啊，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啊，帮助我们啊，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天上永恒的盼望。但愿上帝的话啊，神的话语，我们的主耶稣可以来帮助我们啊，来抵挡这个世俗的诱惑，顺服神，亲近神啊。雅各在后面的经文当中给了我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雅各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我们。但愿主的应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